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请来的是来自新西兰双子移民留学机构的负责人张云，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由于 COVID-19 病毒所带来的影响，在新西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张云你好。
大家好。之前在中国的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都是积极的把这些救灾物资运到中国，可是当新西兰这边开始出现第一例的这个确诊病例之后，那大家就开始就变得比较紧张了。其实政府，我感觉政府也是不断的在关注，并且一直在检讨的这个政策。之前的这个政策好像一直都是跟随着澳洲，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好像是感觉是更严厉一些。我想是可能是也是因为这个现在感觉到这个确诊的病例不断的在增加，虽然比起澳洲来讲，新西兰还是少一些哈，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只有8个确诊的这个案例，而且基本上都属于输入型。从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啊，尤其是这个新西兰这个政府宣布，除了新西兰公民和居民以及他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啊可以回来以外，从这个中国这个来的短期的这些签证的持有人，他都不允许入境。当然他可以，如果说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超住满14天以上，他还是可以回来的。但是即便如此，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业务来讲，肯定还是受影响的，因为他有一些短期签证，比如说拿学生签证的或者是工签的，这些他就回不来。上课大学他是如期的这个开学的话，他肯定就受影响了。等于说如果他赶不上，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开课，可是如果他下一步他要是禁飞令如果说还是没有解除的话，那他还是回不来，他可能就要拖到下学期啊，才能可以再去上课。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学生是这个这些客人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禁飞令一开宣布的时候，我们也是马上就为我们的客户建了一个群啊，然后呢，我们随时也是在群里面更新政府的这个有关的这个信息，他的政策的这些最新的这些报道，我们也都有跟我们的这些客户去随时的更新。当然还有一部分可能受影响的，就是有一些我们在本地的这些学生，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不断的上升以后，他们也感觉到好像新西兰有点不太安全。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客户，他们也是甚至做出决定，就是说他们不想新西兰待，他要回中国。他因为他现在感觉中国的疫情已经减缓，他感觉好像中国更安全，所以有些学生他就甚至做出决定，就是说我就不读了，这个学期我要回中国。
这样的例子，你所接触的大概有多少？
少数，这个不是多，我只是说有这样的现象。这些学生他还是觉得相对来讲新西兰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他毕竟第一这个确诊的人数也比较少，第二呢他觉得新西兰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密度它显然是没有国内那么大。在这边的华人大家有点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政府现在这个措施好像感觉不够严厉，规定这些来自海外的人入境他必须要自我隔离14天，可是这个是都是他要自愿的行为，他不是说要强制关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强制隔离，他是希望你自觉。我们这两天也看到有一些媒体采访一些背包客，他们来到新西兰旅行，就是他就说了，我是肯定不会取消我的旅行计划啊，我会尽量的少跟人接触，可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旅行计划。所以这些人他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自我隔离，这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问号。或者说政府在自我隔离的这个定义上面，这个标准上面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清楚。但是政府是说了，这个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做到，那有可能也会触犯法律啊。但是呢这一块好像感觉还不是说特别有清晰的指引。而下一步，由于世界各地的疫情不断的上升，包括欧洲，那这很多 KV 其实在海外，原来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 KV 在海外工作，现在在海外感觉也不安全，他们可能最终也会选择回到新西兰。那这些人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风险？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政府下一步也要去评估一下的。
政府应该呼吁大家戴口罩，还有就是让学校 lockdown， 就是不要再开学了，这样的话题是不是在新西兰的华人社区当中也会有一些讨论？
没错，对，好，我们现在在华人社区里面这两个话题是一直大家都比较讨论的比较热烈的啊，就是一个是学校是不是应该去鼓励这个这孩子就暂停课了哈，或者说是教育部是不是应该是鼓励学校停课，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他们现在也在评估啊，据我所知他们现在也在评估是不是学校，因为好像是我们知道在美洲那边哈，美国跟加拿大好像都有停课的这么一个，
有一些州，对
对对对，有一些举措，可是我们新西兰这边目前还没有啊，而且呢在学校里面的很多这些比较知名的这些名校，他们的校长也都公开的在跟媒体讲，他们是不会去要求这个学生停课或者说是戴口罩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现在在主流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感觉好像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就是说没事你戴口罩，他们的好像有一种共识，就是说你如果你有事你就不应该到公共场合，我感觉是主流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但是华人好像我们觉得可能是大家也有文化上面的差异，华人是觉得我第一我戴上口罩我自己安心是吧，那也让别人安心。作为华人我们见到如果有些其他的族裔的包括我们华人本身，他们如果戴着口罩，我相信我们是不会特别介意啊，我们甚至会 appreciate， 对吧？他做好足够的这个防疫措施，那这个不要害人害己。
你刚才也提到了，一开始当这个疫情在中国爆发的时候，除了你们会处理更多的这个签证业务之外，同时呢，作为华人，作为在华人社区里面，你是比较活跃的，你也会组织一些这个捐赠物资的活动。
我们本来是有一部分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厂家有一个消毒液，由于它这个运输可能是需要的这个时间，包括清关，就你刚才讲到的，现在好像是清关上面也会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啊，搞不好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可能这个物质还最后还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清关，是想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生产的厂家啊，但其实国内的生产厂家他们也是很紧的，在内政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最后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把这些订单落实了，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时间就是最重要的。
那当时你们跟河源的这个医院有没有一些什么直接的联系或者对话？
首先我们是在前期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联系的，因为我们粤商会广东省的这个各个地市它也有贸促会，所以我们首先是跟这个河源贸促会有这个联系，然后呢河源贸促会又让河源的红十字会跟我们直接的对接，那红十字会他们也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就是说那我们如果说想定向的捐赠的话是捐赠给什么机构，后来我们经过协商，我们认为可能是捐给就是说需求量最大的一线的这个单位应该是最合适，所以最后红十字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民医院啊肯定是最一线的这个单位，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就定向捐赠给河源市人民医院。那我们在发货的时候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这些有关的单位包括红十字会包括河源第一人民医院啊这个省家的领导，我们都是在一个群里面大家密切的关注。现在反过来说，国内的这些同胞其实也很热心，他们当初我们捐赠的这些对接的这些单位现在也都回过头来也有跟我们讲说，当初是你们帮助了我们，那现在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们也是会同样的会把这些你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也会想办法给你寄过去。
很棒，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新西兰双子留学移民机构的负责人张云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分享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新西兰所做的和所经历的一切。谢谢。
感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